请听评书《愚公案》，演播单田芳。
于长龙在军府衙门请康熙皇帝吃面条，这也是旷古奇闻呐。其实啊，您别小瞧吃面，这面条的讲究多的是啊，主要在佐料上。要是好面条吃这一顿，价钱也不少。但是于长龙请的例外，普通的没法再普通。咱们说了，面也不够上等的，而且除了酱之外就是咸菜条，另外呢再挽了两勺醋，把康熙皇帝吃的直咧嘴。康熙心说有意思，我堂堂的帝王跑到这儿吃这寒酸的饭，嘿，于长龙这人真是个奇才呀、啊。哎，不但不生气，还吃着挺高兴。康熙皇帝在宫里吃一看二，眼观三，那吃的是什么呢？冷不丁换点口味，胃口大开。康熙皇帝吃一碗没够，又来了一碗，巴嗒巴嗒滋味，还想吃点，又饶了半碗。哎，吃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。吃完了，漱完了口，龙颜大悦。于成龙啊，谢谢你的面条啊，哈哈哈哈！朕问你，你平日就吃这个吗？于成龙没说话，朝清说话了，回陛下，今天是您来了，我家老爷请您吃这种面，平时比这差的多呀，我们净吃一些最粗的粗食。那咸菜也得隔三差五的吃，这酱都得分出份儿来，老爷舍不得吃。皇上点了点头，罢了。于成龙真是一代廉吏，身为巡抚海外天子，那生活不定多糜烂呢。据我所知，那些封疆大吏比我也不差呀。唯独于成龙这样节俭，真是难能可贵。康熙皇帝一高兴，吩咐下人赐给于成龙饭钱3000两。于成龙诚惶诚恐，跪下谢恩。这一顿面条换了3000两银子。苏朝清这个乐呀，心说我们老爷都穷透了，这3000两银子可解决问题了。我给他捂住了，不准他施舍旁人，这给我们老爷留后手的。康熙皇帝又勉励了几句，这才起身告辞。他回北京暂且不提，单说于成龙该怎么干活还怎么干活，那不像旁人似的，皇上接见了，皇上在我那吃的饭，这就找不着北了，到处炫耀。于成龙则不然，皇帝到这来是视察，皇上是关心国计民生，那是自己工作的动力，皇上的信任更得加倍努力。于成龙想的是这个呀，因此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秋收之后，于成龙微服私访，带着中军参将李的人，带着朝清和两个跟班的，经常他是出来查访民情，不像有的官到了一定的份上高高在上，就在办公室一坐听汇报，别人说三就是三，别人说四就是四，报喜就是喜，报忧就是忧，他根本不出门啊，出门就是游山玩水，吃喝玩乐。像于成龙这样经常微服私访，深入民间，借这一点就做不到啊。这于成龙养成了习惯了，秋收了，看看老百姓生活过得怎么样，他这一溜的不要紧，是紧锁双眉。本来今年就是大旱，可以断言收成不好，这一看呢比想象的还严重，许多人家缺吃少穿，遍地是饥民呐、啊。 于成龙心说，这要上了冬，封了冻啊，老百姓就更苦了，怎么解决这疑难问题呢？作为一省的巡抚，焉能不关心呢？于成龙是心事沉重。单说这一天，他们往前走着走着，就到了保定府。这保定是直隶最有名的地方，又繁华又富庶。他决心到这儿看看。等进了城之后，谁也没留神，巡抚大人来了。他的穿着打扮是普通人的，骑着匹红马。这匹老红马还是湖北巡抚张朝珍临别的赠物，送给于成龙的纪念品。于成龙跟这老马处的感情相当好，走哪儿都带着他。哪能想到这就是巡抚？正好溜达来溜达去，到一个胡同口，拐过弯，他们想找知府衙门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听这胡同里头有人喊：“不得了了，杀人了，出人命了！”站住，站住！于成龙就一愣，你们听见没？大人，听见了，快看看怎么回事，哪儿出人命了？苏朝清和李参军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领着人就进了胡同里。时间不大，薅出一个人来，这人能有30来岁吧，帽子也跑掉了，跪在于成龙面前。这朝清就说：“大人，就是他喊的出了人命了。”于成龙看了看他，你烟何胡叫，哪里出人命了？这人一看，这是官啊，凭着口气就听出来了。回大老爷，这里边有一座赌场，赌场里边出了人命了。我没我的事儿，我是回家从这儿路过，听里边皮疼堂堂骂祖宗打群仗，我到里头一探头，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，满地都是鲜血呀，那里边打的可热闹呢，我情不自禁喊了一声，出人命了，不得了了，其实跟我没关系。头前带路，跟着去看看。他们跟着这个人就进了赌场了，于成龙没去。又等了一会儿，李参军和朝清他们押着杀人的凶手来了，一看这家满身是血，等到这掐把他跪下了，这位这火也泄了，知道惹了大祸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于成龙低头一看，这主穿的不是普通的衣服，穿的是官衣儿，做官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姓黄，我叫黄元。你在哪里治功？我是知府衙门的兵变，还是兵变一个小头目。你是知府衙门的，是你杀的人吗？老爷，是这么回事，因为那小子姓蔡，叫蔡武，欠我5两银子不给，我们俩口角起来了，我一时忍不住失手把他给打死了。好，带到知府衙门审讯，去看看死者。验了尸，死者没气儿了，找了许多人可以作证，的确因为讨债不周发生口角，乃至出了人命。于成龙命人把赌场给封了，带着知情人赶奔知府衙门。那府衙挺气派呀，因为保定府这地方富庶啊，衙门修的也漂亮。等于成龙领人到了衙署的外边，叫人到里头送信儿，巡抚大人来了，巡抚来视察来了。有人慌慌张张到了后院书斋给知府送信儿。这位知府大人姓冯啊，叫冯天宝，冯的人，怀里搂着个小丫鬟正亲嘴呢。这知府是不务正业，哎，正跟丫鬟调情的时候，做梦也没想到巡抚大人来了。有人这一说，把冯天宝吓得把这丫鬟推出多远去，这快快快快准备衣服，见上级也得冠带整齐， 急急忙忙穿好了之后，一溜小跑来到衙署门前。他见过于成龙啊，于成龙跟他开了几次会啊。他赶紧趴伏在地，叩见巡抚大人。于成龙看看他，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，面色焦黄，气喘吁吁，袍带不整，就有三分不悦。冯天宝，本府在，你府上标兵之中赌博的有几人呢？嗯，你都知道吗？嗯，冯天宝啊，没听明白，心说我手下的人赌博有几人？甭问，让巡抚大人抓着把柄的，这是有的放矢，不然他不会这么问。回大人，这。我手下的人成百上千，良莠不齐，就即使他们做了坏事，也是背着本官，我也一无所知，请大人明示。哼，你手下的人良莠不齐，办了坏事你不知道，情有可原，但你也犯下失察之罪呀，人命关天呐，在你眼皮底下有赌场，你知道不？因为欠款发生了争斗，乃至出了人命，你清楚不？哎呦，我一概不知。带过来，把杀人的凶手黄元给带过来。黄元往上叩头，知府大人，是我呀，我酒后无德，一时火爆的脾气没压住，失手把人给扎死了。哎，又要了命了。这冯知府蹦起来，不容分说，给这杀人凶手黄元乒乓就十几个嘴巴子。该死，该死！你知不知道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？哎，你身为差官，干出这种事儿来，无法无天，罪加三等。来人，把黄元拉到北门外设立法场，把脑袋给我砍下来。于成龙一平把脸往下一沉，慢，贵府人命关天，岂能草草了事？你没有升堂详细询问案情就把人杀了吗？你以往就这样定案吗？是，卑职之错，卑职之错。来人，先把凶手押入死牢，容我倒出手来再行审讯。大人，你往里边请。于成龙一看呢，就这地方乌七八糟，我得多住些日子，不把这儿整治好了，我不能离开。到了里边谈了几句话，于成龙吩咐给我准备房间，我要住在这儿安营扎寨。冯天宝一听脑袋嗡嗡直响，心说坏了，这瘟神往这一住，我算要倒霉呀、啊！但没有办法呀，安排完了，一日三餐供应饮食，这官儿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，知道于成龙一向节俭，你说给不好吃的吧，他挑理咋办？给好吃的他骂我咋办？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就问苏朝清老爷喜欢吃什么？面条、粗粮都可以，哎，咸菜、大酱就行了，别的不要，就吃这个。对，别的你甭管了，有时候馒头、饽饽都可以，熬点小米粥也行，一天就吃这个。于成龙住下，首先告诉冯天宝，把他的下属全都召集起来开会，了解各地方的民情，了解今年老百姓的收成和生活情况。到了几天情况之后，于成龙心里有数了，又开始明察暗访。说来也巧，这天日头往西转了，于成龙带着朝清和李参军两名士兵都扮作普通的老百姓，三街六市都逛一逛，正好走到一趟街上，这趟街叫朝阳街。把这街口有一家戏园子， 里头家伙点正响着，枪枪枪枪枪枪枪，噔噔噔噔枪，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。朝清就站住了，往里探了探头，有帘挡着看不清，但是一看那个水牌上写的清楚，正宗晋剧。今天晚上演的是满窗户，常看戏的都清楚。什么叫满窗户？换句话说，就是七子八婿大团圆，说的是唐朝郭子仪的故事。说郭子仪连亲属在家里的亲人都是当官的，每逢节日喜庆，全家人团聚，就是上朝抱的那呼板，就那官手里捧的那个呼板，就能摆满床，可见他家当官的人有多少了。所以这也是个喜剧。哎呀，这朝廷一看，正宗的晋剧呀，离开家乡20多年了，到处奔波，就没看过晋剧呀，太想念家乡了。哎呀，真想听听那腔调。他就站住了，回过头来请示于成龙老爷，正宗晋剧，您想看看吧？要看看咱们到里头凑凑热闹。于成龙也乐了，想不想家？想不想听听乡音？太想了，今天是难得的机会。要说忙，老那么忙得忙死，忙里也得抽闲呢。听着里的家伙点儿，于成龙这心也刺痒，就问那李参军，你想看看吗？李参军一乐，我是本地人，我不喜欢晋剧，大人想看我陪着，要不看看？哎呦，朝清可乐了，拿了几个铜钱买了门票，那阵不是卖票，赏给你个牌，拿这牌可以进去。几个人进了剧场了，那阵那剧场还叫剧场吗？就是有间大房子而已，前边草草搭了个台子，出将入相有上场门，挂着幕布，下头是粗木的桌椅板凳，没坐着就站着。这剧场能装200-300人吧，是乌烟瘴气，人还特别多，连站的地方都挺难。苏超清一看，怎么得给大人家找个座儿，掌身往前边一看，在第一排放了一张乌木的八仙桌，有几把太师椅，哎，这挺宽敞，视线也好，正中央坐着个白胖子，看上去那有40岁挂零，哎，又白又胖，满面红光，穿绸果缎，再一看他怀里头抱着俩年轻的女娃，他又亲这个又逗那个，简直惨不忍睹，太下流了。周围坐着几个人点头哈腰，在这溜须拍马，看得出这是有势力的人。苏朝清心说话，妈的，我把他给赶走，让我们老爷坐在那儿。他就问中军参将李大人，李大人，您看前面那座怎么样？李参军一看，哎呦，你认得他是谁吗？我哪认得，你忘了他还到巡抚衙门去开过会呢。这人就是二府通知，姓钱，叫钱军钱的人，保定府的二府啊，是他贪娘带来的。这就想过去，与此同时于成龙也看在眼里，心说这保定府能好得了吗？我也做过通知啊，二府通知那就是保定府的二把手，不理民情，跑到众目睽睽之下寻花问柳，成何体统？太不像话了。本来于成龙想看戏，想听听乡音，一看这个气满胸膛，就没心看了。朝清一看这多扫兴啊，就跟李大人说，李大人，你给盯着点，一会儿找他算账，我啊跟大人腾出手来听几口，我们看会儿戏。 李参军点点头，您放心看戏，我盯着他跑不了。于成龙他们就注目看戏，时间不大，李参军就发现边门帘一动，顺着台阶上下了一个年轻的女子。这个女孩非常的风流，满脸的烟粉，扭扭捏捏来到二府同知的近前，就见二府同知把其他的两个女娃撵走，伸手把这女孩抱到怀里头，没说话之前先亲了几口。李参军知道这个女孩非是旁人，就这戏班子著名的旦角叫四娃，非常红火，人们买票来看戏主要看她。今儿个呢，四娃放戏不唱，下来陪当官的来了，书中代言，这也不是四娃心甘情愿的，没办法呀，因为前军前通知派人叫他到前面来陪他，敢不来吗？得罪了当官的就把饭碗给丢了，就得违心的笑脸相迎，叫他摸摸索索搂搂抱抱，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。于成龙看在眼里，气满胸膛。就在这时候，见这前军坐不住了，吩咐手下人打道回衙，把这张八仙桌腾出来，呼噜呼噜走了。于成龙也没心看了，率领手下人在后头跟着，看看你究竟上哪儿去。前面这个前军也不知道啊，拐弯抹角进了一趟街，在一座漂亮的府门前停身站住，叩打门环，后来门开了，灯光一闪，前军抱着四娃进去了，手下人打发走了，紧跟着门关上。等街上静下来之后，于成龙领人到了门前一看，呵，居然是守备衙门，保定府守备大人的衙门。哦，跑这儿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来砸门。朝清一看，大人您穿着一身便装，诸多不便了，赶紧换好官衣再砸门